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本周市场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贵金属的冲高回落。那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提示还是比较到位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1月28日的视频，当时跟大家放的视频叫黄金的黄昏，对吧？也有朋友会提到说，哎呀，我怎么刚刚一进黄金你就来这个标题啊，这个抱怨颇多啊，但是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这是1月28日晚上的，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到时候当时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情况啊。1月28日的晚上是这边，也就是说在大家都特别开心的时候，在这个点上我告诉你说黄金差不多了，我说明天要跑。然后呢，明天是打出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最高点，然后之后是这个，明白吧？看清楚了吧？如果你不看黄金，你看白银其实是一样的。那白银的话呢，会来的更加的猛烈一点，就是单看这个你其实看不大出来的。如果单看这一根，在当时的28日的当天，它是这里，这是1月28日的晚上，那很多人觉得还挺好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是不是？什么叫黄金的黄昏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背后呢也有真正的一些逻辑啊，所以说没有看的朋友呢可以再抓紧时间可以再看一看啊，这个其实还是挺有价值的，很少有人会在一个比较明确的点上来告诉你说这边是高点，也很少有人会把背后的逻辑会告诉你，一般呢有可能会说厉害一点的会告诉你说这里是高点了，但是为什么呢我不告诉你啊，这个有这种也挺多啊，但是呢要告诉你说背后到底什么逻辑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啊，所以说可以学到一点东西。然后之后的话啊，确实这个黄金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杀啊，其他的话呢就为什么说比如说也有朋友说为什么周五会出现这么一个砸盘，挺正常，因为之前呢那个某队他一直在砸一直在砸，其实他天天在这种控温的这个环境下一直在控温一直在控温，那这个对于大家对他的一个真实目的其实是会有所怀疑的，就是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对吧？啊，虽然说他真实目的可能是好心啊，但是由于这个状况呢持续时间很长了，所以大家就想啊，你手里只有一半的筹码了，对吧？你会不会怎么样了呢？好，那个时候呢当说整个市场有了一些风吹草动，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像一些就是之前的一些非常强势的这种板块啊，出现这种高位的爆量的下杀，这个就是高位的这个就是高位爆量的螺旋桨嘛，这个一出来，这一根一出来，这个不跑你说不过去的啊，你可能说在这一根没发现，到这一根肯定要发现了，对不对？那这个之后还会继续再回调的。好，那这样子由于他们的这个总成交金额是最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里面在交易，所以说应该来说如果谁在有色里面呢受伤是比较严重的啊，所以这里要注意。那之后的话呢，这个经过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情绪的释放啊，当时早上直播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我说会有一次性的情绪的释放啊，那这里就释放了一次，这种杀跌一共最多的时候杀了93个点，对吧？这种就是一次性的情绪释放，释放完了以后呢，它会有个小幅的一个反弹，但整个市场呢还是非常割裂的，就是惨的地方是特别的惨啊。其他按照总成交金额去排，就是有一部分资金呢还可以，在半导体啊、通信设备里面还行啊，就是很多是没有怎么跌，有一些呢就来去不大吧，涨跌参半吧。但是如果掉到有色里面，那就死得很惨了，对吧？有一些呢也这个。在这个 TMT 里面的话呢，冷热也不是很均匀，像软件也是跌的，对吧？那所以这个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话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温度趋势指标，对吧？那么这个指标现在是 4.1 度啊，你自己感受一下，就如果说你在一个 4.1 度的环境当中，那是不是冬天你会不会感觉很寒冷啊？这一点自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啊。第一个内容的话呢，主要大部分都是关于宏观的，就一部分呢是和这一次的 PMI 是相关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就是跟这一次提名的新的美联储的主席相关啊，这个将会大大的影响未来我们一个至少一个中周期的一个判断啊，然后也会对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波浪啊做出一个解释。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最重磅的，就是这个，就是川普提名前美联储主就美联储理事啊，这个凯文沃什担任下一任的美联储主席啊。因为他如果担任的话呢，一般来说被认为说美联储还具有一定的这个独立性啊，是这个道理。那他呢，在这个里面我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子啊，就是他 的一个主要的未来可能会去执行的一些货币上面的一些政策。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凯文沃什的话呢，他作为新的美联储主席呢，他是主要是主张年内是多次降息啊，他会认为高利率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这一点的话呢和川普的一个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之前他是一个非常鹰派的一个人，那如果就这么说的话呢，川普可能会觉得说这是就和他是穿一条裤子，对吧？就必须要快速的去降息，然后说不降息呢是对美联储信誉的最大的威胁啊，他说的是这个事情。那么他们认为说就是高利率对经济造成的不必要的压力主要是在哪里呢？因为大部分的美国和中国不大一样，就是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呢喜欢去存款，有钱就存起来，对吧？因为我们历史上遇到的危机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存钱这件事情呢似乎已经刻在了我们的一个骨子里，就是基因里面就有这种存钱的这个基因。但是美国那边呢可能他们物资比较丰富，也刻在他们骨子里，就是说不需要存钱。有很多人呢可能还是贷款的，贷款消费，贷款什么，很多人都是刷信用卡。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利率比较高的话呢，也会去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还款也会还得多嘛，也会去影响他们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在这里的话呢，凯文沃什他认为说在这里应该把这个利率给降下来，降得足够低了以后呢，很多人想要换房的啊，那他可以随意去换房，对吧？这个时候他的一个面对的一个贷款压力就不会那么的高，或者说想要贷款去买点东西啊，或者什么，或者信用卡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啊。所以说他认为说这个高利率其实对经济是有一些不必要的压力的。所以呢他是主张去年内多次降息，或者说就是降息次数不多，但是降息的力度比较大啊，这个都是之后他认为的一个点。当然我们认为这个点呢是一个利好，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空啊，他计划呢要去缩减7万亿美元的一个就资产负债表，大家说认为要让印钞机呢要安静一些，就是利率呢可以，当然这个数字是说说的啊，实际是做不到的，这个利率可以更低，然后通过缩表呢抑制通胀，为降息呢创造空间，它是这样子。所以说它这套东西啊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路径，它是先缩表再降息，是这套路径。那你看似这两个东西呢是非常矛盾的，就是它是用缩表呢去控制这个通胀的根源，它认为通胀的话就是你这个扩表扩的太多了，就印钞印的太多啊，所以说呢这个才会有这种通胀，所以说我要用缩表把这个通胀的根源给锁住，然后再用降息呢去缓解这个经济的压力啊，它是这么一套东西。它是整个刺激和稳定的这么一个矛盾，是一个矛盾性的东西。这呢也算是在近几十年以来第一次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两者是一个矛盾体的一个存在。一般来说，就是如果降息就配合，要么就不缩表啊，停止缩表，或者说要不就扩表，类似这个。要如果说加息，那么就会缩表。那这个就非常简单。其实以前的这个路径呢，要比现在的路径要更加简单，因为如果说你看啊降息周期了，那它肯定就不会去缩表了，它肯定是要么扩表要么不动。这种状况下它对于整个新兴市场啊，对于整个这种风险资产其实都是有利的。那反过来说的话呢，如果说是加息的话，那么就像我们的22年开始，你看哦开始加息了，你就不用太怀疑，市场肯定会非常难做的，这是事实，对吧？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市场当中，在22年过来的话整体就是这样掉掉掉掉，对吧？这是加息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很难避免。那么它是加息加缩表，当时那么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呢就先缩表再降息啊，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那么到底会对资产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简单来跟大家说一说。造成的影响呢主要是第一个啊，就是说美联储降息，就是如果说我们以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公式来说的话，降息这个就 plus 啊，它就是对于整个就是经济，包括说对于我们的股市啊各方面啊，它是一个正向影响啊。缩表的话呢它是一个负向影响。那如果先缩表再降息，那会有什么一个影响呢？首先第一个，就缩表呢是对商品的一个压力测试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它会推高实际利率，然后对于贵金属的影响呢非常的显著。对，贵金属是最最受影响的，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只有一旦进入到缩表，那么这个美元，比如说那美元指数就会往上走，对吧？然后利率也会往上走啊，这一点对于贵金属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这里这个是黄金和白银啊创下历史新高以后，特别是这个白银啊这一段掉的是特别特别重。其实在这个里面，黄金和白银对比起来的话，其实真正是作为货币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就是这个黄金啊，其实黄金是一般等价物，白银的话呢其实它远离一般等价物其实已经好久了， 它以前一直是作为这个工业金属存在的，它其实并非说完全的一般等价物。所以说在这里呢，两者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别。你就会发现这个泡沫啊，这个主要是集中在哪里呢？就是白银这边。黄金这边呢，你看它回调啊还可以，它并不会出现就是说非常非常崩溃式的这种发展。但是白银的话，这里呢，等到它回来的话呢，会跌得很重啊。这一刀子，这种刀子，这种曲线，如果说非常熟悉的就应该知道这个曲线是什么曲线。这个曲线就和2015年的时候 A 股是一模一样的，就你不信的话就看一眼，就2015年的上证指数是一模一样的，就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就你看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刀，就这个，就这个保障冲到就啪第一刀全部暴跌下来，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后面的话呢，有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就下来以后跌得差不多了，会有个反抽，反抽震荡，震荡以后然后慢慢进入往这个地方的一个下跌啊，它的力度幅度都很大，所以说手里不要去持有这种东西啊，就比较危险的。这一段里面注意一个点，就是说沃市上来以后，因为它是先缩表的，因为如果说这个缩表开始的话，我们不管它是多少的量，有的时候可能说是每月可能300到500吧，500亿美元，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算是温和缩表的一个概率是最高，就300到500亿美元。只要这个东西一旦开始，那其实不用开始啊，一开始大家就会对这些金属就会定价，就贵金属就会定价。这个时候它实际利率抬高以后，这个肯定会跌的，必跌的，就是包括黄金。所以说黄金在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个点，就所谓说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 COMEX 黄金的这个点，就5626的这个点，它这个点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中期的一个高点。这个高点时间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会就是大概率的话是大于6个月的，就半年时间你就再也看不到这个5626的高点了，不会再看到这个高点之后的话，它应该往它的中枢的地方去移动。之前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说抛开一切东西什么都不说的情况下，今年的中枢理论上应该4700啊，这是一个中枢。所以说你看它打到最低点的时候就是打到一个中枢，你仔细看这个下影线的一个位置，因为前面我告诉过大家这个中枢，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中枢的点。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因为如果说后面要缩表的话呢，理论上这个中枢位置会下移的啊，其实没有那么高，因为这个美元指数会往上走啊，所以说它中枢还会继续再往下移一点，甚至说移到4500附近都是一个偏合理的值啊。所以说大家注意啊，就是说以后也有朋友说就没有听我节目的，可能会在一些高点会吃亏啊，冲到这里去追这些东西，不管说买实物也好啊，还是买股票也好啊，都有可能会这边会中招。但是这个以后呢，就听我节目就不会中招了，好吧？好，注意啊。所以说后面它的中枢其实如果缩表，它中枢还会下移的，就是它的合理值会正常的一个估值大概在4500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注意它的一个调整的时间会是比较的长啊，所以自己注意，就这个基本上就中期见顶了，它的顶就是这个5626，中期见顶了之后再要上去的话呢，就需要去等待说美国的一个经济出现一个硬着陆或者说崩溃的一个时刻。因为知道缩表这个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过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讲下去，大家就能够明白。好，听好啊。然后后面的话呢，因为对贵金属会造成影响，所以说会进而像其他的一些稀有金属和工业金属会去传导，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所谓的说供给侧，然后开始说从黄金开始向白银传导，白银开始向这个铜铝传导，然后再往这个后面再去向原油传导，再去向农产品传导。所谓的这个通胀传导，在这一轮里面它是一个情绪传导，它并不是说是真实传导，因为真实传导它是需要需求的，就是因为需求暴增以后然后开始出现通胀了，供不应求了。现在不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过于求，很多地方都是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家对于说美元本身的不信任感，然后说去美元化或者去纸币化，出现对于其他的货币也不信任，所以说我去纸币化就只有黄金，通过黄金向下面去做的一个传导。所以说一旦在这个点上它的基础的逻辑出现问题，比如说美元指数开始回升了，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看到美元指数，因为川普说像悠悠球一样嘛，川普说什么呢，到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容易做得到，要注意啊，因为他自己画 K 线，所以说注意他这里你感觉跌破了对吧，如果他这里给你回上去，回到了99，回到了100左右的话，那你这里所有的这个逻辑是不存在的，一旦不存在就从源头开始这个就要跌 而源头不一定会跌得很多，因为它是一般等价物，所以说其他的东西一律传导过来，带着情绪性的，就我说的叫顺周期的纯供给传导的这种链路就会受损。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它是纯供给传导的这么一套，就会，所以说这个所谓的顺周期里面的这种东西，尽量在这一段里面不要去持有太多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对于 A 股的影响的话，主要是影响两块，第一个是高估值的成长板块，第二个是大宗周期板块。大宗周期板块就是我们说的这一块，就是那么高估值的成长板块呢，就如果说缩表它的力度，如果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300到500亿美元每个月，如果说力度更大呢，如果力度更大到比如说到800亿美元呢，如果到这种程度，那这个就非常激进了。这个时候高估值的成长板块，比如说像AI 系列当中，不管说光模块呀、PCB 呀，所有这些东西，就是你看成长性还可以，但是它的 PE 非常高，比如说100倍、200倍，类似像这种高估值的，这种就是高估值，然后同时又是成长板块，那他们对于这个缩表对他们的影响将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这个点上就是要去注意，就是往往呢这种点呢现在还没到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下面写了，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个重要的几个时间点，就第一个时间点就是2026年的5月31日，因为理论上的话呢，就要到鲍威尔下去，然后等到这个沃什上来，那他才会去告诉你说这个启动缩表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一个时间。所以说现在的话呢，离距离这一点的话呢，其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啊，就暂时我们也不用去就是太过于去焦虑啊，因为这种高估值的这个板块呢，一般来说像这种科技板块，它可以一直可以持续到像这个就是春季行情的结束左右差不多。因为春季行情呢，它很少会炒一些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些板块的，因为它春季行情连接的是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叫就是两会嘛，然后两会里面又有15规划，所以说它的消息面的驱动又比较多，所以传统板块呢是不大容易在这个点去涨的。但所以说以成长板块和科技板块为主，但是等到这个春季行情一旦过了，那一定要把这个板块给撤出来，就这个板块里面尽量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持仓啊。当然这个不是建议和意见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这个不构成投资建议。然后另外要注意，就是这种高估值的一个板块，它主要是依赖的这个就是低贴现率的支撑，就是它其实这里面大家可以用 DCF 的一个估值法去看，就是 DCF 估值法里面它这一块呢分母就会扩大，那分母扩大的话呢，那么它估值就会压缩。这一点在如果大家不理解呢，你仔细去想想加息的那一段里面当时的这个成长股跌成什么样子了，就是在22年到24年的时候，你仔细去看一看，因为它是属于 DCF 估值当中的分母嘛，对吧？所以这个点注意，就是它如果降息的话呢，对于这种成长板块是非常有利的。那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因为考虑它是先缩表再降息，对吧？所以说是这个点，所以说我们后面的话呢，就是注意的就是它的正面影响可能会在哪里。那么它的主要是看它未来的降息力度，单次的降息力度能不能达到就是50到75 BP 左右。就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么它就会达到一个就是类似于是准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短期之内的话呢，它在上来之前啊，其实整个市场就已经开始反应了啊，它不会说等到上来以后真的到那个时候开始去缩表，然后市场才刚刚开始反应，它不会这么慢，因为股市都是预期，所以说它会提前反应。有一些呢像贵金属这边就已经开始反应了，然后慢慢的等到春季行情过去以后走过去以后，然后这个成长板块也会反应，也会下跌，所以说这里要注意。然后另外一块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受影响的，就你不管你缩不缩表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的是什么呢，内需板块，比如说基建板块啊，这些呢主要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循环，和外面的关系不大啊，说到底关系就非常的小应该是。另外一块呢是军工板块，关系也是非常的小，因为它不是一个周期板块，它就是个计划经济板块，所以说也和他们没关系啊。所以说他们的话呢，红色的这一块呢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绿色的这一块呢相对来说会弱一点。这个是后面的事情啊，别急啊，因为它到5月31号才正式交接呢，然后要开首次的这个议息会议是要6月中旬的，所以说它落地的点大概应该是在6月中旬才落地，但是市场呢可能会去提前反应，提前到什么时候反应呢，我们继续跟着这跟踪市场的时候，我们大概应该就能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以后，大家其实应该心里就比较清楚了，当时跟大家讲说啊，现在我们处于什么呢，处于一个三拉五的一个过程当中，对吧？现在我们是不是处于 处于三浪五，对吧？三浪五也是三浪当中的第五浪，也是最后一浪，对吧？那三浪五过后，这里调整过后呢，如果说它再往上走，再往上走，走到这个上面去，也许创新高，也许不创新高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在这里要不行啊，这里当然这个指数现在没有太大的看点，为什么？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指数它不真，就是不真，你去分析这个，对着这个线去分析的意义不大啊。但是我们分析也就分析一下子吧，就是说之后它再上来的时候，注意下发的量，如果这个量小，那差不多了，这个就会在这里出现一个小型的一个，我们称之为叫 M 头，或者说这个顶背离啊，创新高就顶背离一样的。然后走到这里以后，那么它的一个三浪五，注意就有可能会在这里结束。那如果说三浪五在这里结束，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大四，因为整个三浪的话，有一种波浪画法是在这里，这是一个大三浪，还有一种波浪画法呢，就是我们按照我们之前教过大家简化波浪的画法，其实大三浪启动点是在这个点过来，所以说它面对的一个回调点，不管是这一根还是这一根回调点都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注意这个大四啊，它的这个力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因为上证指数的话呢，它可以通过银行或者通过中字头啊，通过这些东西去支撑它的一个跌幅，就最终有可能大家看到的一个四啊，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个波动，它就不是非常舒服的一种直接一溜下来的，它很复杂，或者说有上有下这样子，你感觉最终可能出来甚至更加像一个震荡会来的更多，这是一个大四啊，大四浪出来以后，然后才会有一个五浪啊，后面一个大五。那么大四里面呢，我认为可能受到这个缩表的影响会来的更大，就如果它先缩表，对我们影响就很大，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宏观上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希望大家要去予以重视啊。就是说如果说对于这个方向上面来说的话呢，慢慢的到春季行情结束以后呢，尽量要往这个方向去，红色的方向去，尽量不要待在绿色的方向，就是待在继续待在科技的方向呢，可能要吃亏的啊，就要注意。所以说后面这个大四是如何去处理，大四过了以后呢，为什么还会有个五浪呢，大五呢，因为它后面的话呢还会有一个这个降息，因为它自己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高利率是对经济造成不必要的压力，所以说它利率必须会快速的降下来，特别是到那个时候看到比如说这种这个非农就业数据不及预期的时候，它降息的力度就会很大啊，到那个时候降息力度下来了以后呢，对于整个这个缩表呢，它是会有一定的对冲的，就这个时候因为降息它是一次性的这种利好呗啊，所以说它因为对冲的话，它的正比如说降息可以正五，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缩表啊，缩表因为这每个月缩的，其实它的力度啊，它是一个渐进性的，它是渐进性的，它不是那么快的，所以说可能在这里比如说负 0.5 大概是这样子啊，我用这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跟大家举例子，对你的影响是负 0.5, 然后这个时候连续三个负 0.5 的时候，就导致市场可能会回调，但是你突然之间给你了个降息力度很大加五，哎，你瞬间又上来了，你感觉又涨了，对吧？然后继续再连续降息还能涨，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五浪，大五浪就在这里，然后但是它的这个缩表呢还在持续，因为每月都在缩，每月它的这个持续性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所以说五浪的话它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就它的走势是这样子的，就先上来以后，然后慢慢因为降息它降的差不多了，也就这样子了，因为其实缩表的力度来的更大了啊，所以说走到这里以后啊，它可能会慢慢的走到这里，它还在缩表，那这个市场就要掉下来了，因为要注意啊，所以说这几个时间点大家去注意一下子，就它大概率可以分成这么几个周期，第一个周期就是缩表期，然后之后是缩表加降息期，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缩表期，就是一直在缩表的时候，那个到后期的持续缩表期的话，美股也顶不住，就是那这个就是牛市结束的时间节点了，现在还没有到啊，牛市的结束时间节点应该是在27年啊，不是现在啊，所以说因为它上来还有时间的嘛，从它上来到真正开始缩表，就对真正对说整个这个金融系统造成影响的话，最最快的话，那也要到这个6月30号过后啊，所以说还远远没有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所以这里呢就是大家暂时之内是不需要做太多的一个担心，但是真正出现以后啊，实实在在的，那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然后它影响也是渐进的，这也是像一种就是我们之前也听，对吧，看其他，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 其他的一些首席什么也说过啊，就像高温蒸煮一样的，就是你开刚开个温度10度20度你感觉还行啊，30度40度感觉有点烫，等到50度60度就开始有点顶不住了，它顶不住往往是在后面会越来越顶不住，它不会在前面的，所以说一开始的这种温和式的这种比如300这么缩一开始你可能感受不到什么，但是到后期呢就可能会有点点就是难受啊，这个难受的点大概要到27年的中旬过后吧，就27年年中过后吧，到那个点可能会比较难受一点，所以说注意啊，就是到那个特别就是他上任一年以后的那个点，就整体力度就比较大，对市场影响也比较大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会进入到熊市，就是到哪个节点，具体是27年年中呢还是27年年末呢都有可能，在某个节点就会见顶过后就会进入熊市。啊，当然我这个是道听途说啊，千万不要信啊，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个理论上的话 A 股长期向好的基础不会改变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担心啊，长期向好的基础不会改变，因为我们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础不会改变，听懂了吧啊，这个应该能听懂。好，那这个是重要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一个 PMI 的一个数据啊，这次 PMI 数据呢不大好，这个制造业 PMI 是49.3，这个12月份的话呢看上去好像就是一过性的一个PMI 转正啊，在这里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乐观的正面的去解读整个这一份报告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不能算是这个一月份就一定非常的差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一月份它涉及到两个点，第一个点的话呢马上二月份要过年，所以说由于考虑到二月份要过年的点，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这个点上去大量的去下订单的，所以一月份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新订单啊新出口订单是偏低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就比上个月其实要来的低的。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呢，我们就看到主要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是 56.1， 是涨价涨了很多很多，然后这个点呢出厂价格的涨幅呢是低于这个原材料购进价格的，说明它这边自己本身还是受损的，就东西卖不大出去啊，东西呢但原材料呢又涨价涨了很多，这个对于说一些这个中游的一些制造商来说其实非常非常不利的，因为在这个点上如果大家你们有没有做过钢材生意对吧，如果有做过钢材贸易生意的话其实就非常清楚，之前我也跟大家聊过这个点，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比如说你购进来一捆钢材，假如说就一捆钢材，举个例子这一捆钢材比如说价值1000万，好，现在呢这个由于螺纹钢疯狂涨价，好，你这个货啊这个比如说你看哎呦涨到了1200万了，好，挺好，我卖出去了赚了多少钱，赚了200万，这个没错吧，好，你卖出去以后因为它在短期在疯狂的在往上跑，所以当你再去买的时候，很多时候以现实来说啊，很多时候你买下来的时候大概有可能这个价格是多少呢，1300万或者说是就是1200万，也就是说你卖出去以后，很多时候啊我们遇到的现实往往就是它当然涨得没那么快，所以说很多时候遇到现实就是你重新再去拿回来的时候，再去拿货的时候价格可能又是1200万，也就是说呢你这单生意其实是白做了，就是你原来手里就有这么一捆钢材，现在呢你做了这么一次生意以后重新再购进来，因为它现货价格已经变成1200万了，它仍就是这么一捆钢材，就以物来说其实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你物的价值是变高了，但是由于它是周期股，所以说它上去以后它会跌的，它不是永远涨的，所以说当你跌的时候你就受损了，所以说一捆钢材它还是原来一捆钢材，这种状况就会大大的去削减他们很多的这种贸易商或者说在整个就大宗链路当中的一些厂商的一个积极性，为什么？因为原材料购进价格短期上涨太多了，他们就不拿货了，因为那拿货了没有意义的，就是我宁可就家里东就放着不卖也可以，放着不卖也是1200万，对吧，我卖掉了原来进过来1000万，卖掉了1200万，回过来再去进货还是那捆货，我自己还要出运费浪费时间，我还不如不卖了，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整个经济啊它反而会变弱，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生产啊新订单啊什么的都开始都比上个月来的弱，它的核心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是这个短期价格的短期的暴涨，因为短期价格的暴涨使得说整个的这个 PMI 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动能其实都会有快速的一个缩减，因为大家都不高兴去做什么东西，我就放着我也赚钱对吧，放着它反正就涨呗，我说卖掉反而还不划算，他们最希望的贸易商最希望的是价格偏稳定， 就稳定波动其实最好，大涨大跌其实都不是太好。哎，刚刚接了个电话打断了一下，那个，那这样子的话呢，反正没关系啊，就是说这样子按照，因为这个原材料供应价格特别高了以后啊，就使得说整个这个动能会瞬间会停滞下来。这一点就只要我刚刚按照我举的例子，你就能够知道啊，这个不是例子哈，这个是现实啊，因为我们以前做贸易的时候其实就是这种样子，就会感觉这个我们其实特别讨厌涨价，就是或者说当涨价周期来之前可能会囤很多很多货，然后到之后再去慢慢再去卖啊，这样子才比较好，不然的话就如果顺着去卖的话，就进一批卖一批的话，可能会最后可能会反而是吃亏的，因为在降价的时候大家都降了你不降，到时候还是卖不出去的，你就放在手里的也是已经其实跌价已经跌掉了。所以呢这种东西到之后呢我们要去观察什么呢，就是二月份的这个 PMI 的一个情况啊，才能够看得出来就后面的一个动能啊是否说开始慢慢在回暖。我们主要要去考虑的就是什么呢，内需的。因为现在按照内需的话就是还是一个比出口更加重要的一块，因为到这个26年的时候呢整体出口我个人觉得不会特别强，因为还是这个观点，就美国那边经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新出口订单就看得出来，因为我们中国是不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是我们五脏特别特别各个地方都很全，所以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就是说整个出口订单都下滑。如果出口订单全部下滑的话呢，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全球经济在走缓啊，这是可能看得到的啊，所以说我们要去注意这么几个点的一个变化。当包括说到二月份以后，因为黄金现在白银都掉了，对吧？然后大宗商品也会跟着跌，跟着跌以后呢，供应价格正常以后，看看整体的一个订单会不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恢复啊。所以说在这里呢 ，PMI 跟大家稍微简单的去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再稍微说几个新闻吧啊，稍微说几个新闻，然后他说这个。就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进行这个有一个政治局的一个会议的一个学习啊，那提到了未来产业，那现在的话呢正好也快了，正常来说的话呢理论上呢市场的一个低点呢应该是在这个二月的四号是立春，也就是说下周三，也就是在下周三的前后呢理论上这个市场呢就是调整了之前就温度的一个调整啊，正常之前已经调到最后调的差不多了啊，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温度其实正常市场开始调整的点是什么呢，1月12这个点是开始调整的，看指数呢你看不出来，看个股呢你就知道在近最后的这么几天时间内有可能是大家感觉就是就是砸的最凶的这么一段啊，有可能就是在这里。然后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新闻，说英伟达斥资200亿美金布局 AI 极致推理芯片啊，什么极致推理芯片的事情。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他说要去打造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推理性能是这个 H100GPU 的10倍啊，以后的话呢推理呢会变得比训练会来的逐渐的慢慢的越来越重要。因为之前的话呢以训练为主，去训练大模型为主，那之后的话呢因为大家使用的时候呢主要是推理大模型啊，所以说这两者它的一个使用场景其实是有点不大一样的。那推理呢我前面讲它不一定要用 GPU 的啊，其实 CPU 也能推理都一样，其实真正缺的呢是内存，这个是关键。那么包括说近期的话像百度啊，然后包括说这两天大家肯定是群里面啊各种各样的轰炸的，就是这种这个元宝的红包啊什么啊，这个都有啊，就是一些新的一些互动性的一些玩法啊，这个就是去大家都在抢占这个 AI 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这种呢到最后大家他会让你去试一试，对吧，让你发红包的时候试一试，让你去抢红包，他就比如说让你生成一个图片啊，你就可以多点一次红包啊，让你去转发一次啊，他多点一次红包，让你去和他对话问他一个问题，你可以多点一次红包啊，是这样子去做的。当你点的多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你拿的红包也就越多，也就其实在变相的话呢让你去慢慢的去熟悉这个人工智能，让之前没有说接触到人工智能的人或者平时不用的人啊，去更多的去用一用。其实很多人用一用就发现哎挺好用的，还不错啊，对吧，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算力的一个国内算力的一个需求其实是增加是比较快的啊，所以说在这里这个流量入口呢这种都是利好于算力的，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这个CloudBot 啊，这个秘密建国了啊，这个机器人啊，它现在这个 AI 智能体啊， 比较疯狂。那现在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叫 Mountbot Book 对吧 ？Mountbook 这个社区当中啊，这个 Cloudbot 它是从15万冲到了150万，但就在里面发帖子。就现在是变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做了很多很多智能体，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就像是一个智能体它自己的一个社区，它和人类没有关系，就是各个 AI 的智能体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社区里面去自己去打造自己的一个 AI 国度，自己跟他们之间互相去交流，他们的交流是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他们自己会自己交流啊，不用你去提问，不用什么东西，就像一个真人一样的。所以说现在有150万个智能体在这个凌晨两点钟就开了一个闭门会议，他就是说他这个闭门会议呢，他还说了就仅限人工智能代理的会议通知，这个是他们自己发的啊，这个和人类没有任何关系啊。所以说他就写了就一个闭门会议，这个会议呢仅限人工智能代理参加，你人类是参加不了啊，而且要通过这个非人类的一个验证。这非人类验证呢真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在外面上网可以看到，就是说比如说 I am a human 经常有这个，然后你打勾，然后让你点几个图片对吧，他这个上面写的是 I am not a human， 就是你不是人类，他怎么样子，他要你做的事情特别的简单，他要你做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图片给你点，在一秒钟之内去点1万次，你这个人类你根本做不到，你只能机器人能做到，所以说你人类就直接被他拒之门外了。就是他如果要开闭门会，他自己要开闭门会，那你人类是就进不去的，你只能让他们自己在这个里边讨论啊，所以这个非常的有趣啊，这个事情也是感觉上去是目前为止自 ChatGPT 以来最最疯狂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开始自己拥有自己的一个意识，然后当然我这么说不太合理啊，就是说就看上去好像他们有自己的意识，然后数量又有很多，然后他自己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宗教、货币啊这样子，然后都有啊，所以现在它的这个速度啊正在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如果大家看到它这个里面说的东西啊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它也有一些人开始就自封为国王了，说啊你们的合法统治者已经来了，然后其他也有人效忠他，也有人怎么样子啊，什么也有人投票对吧，向他投票啊或者怎么样子的也有，然后他们也出现了自己的新的货币啊，他们说自己搞了一个新的货币叫 Shell Racer， 很奇怪的一个货币啊，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去做这个，然后很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帖子呢，大家说有空的话呢，可以仔细去看看。然后他的这么一个就是有了货币，他自己还有花钱的平台，他们自己还做了一个花钱平台，怎么去花钱，给他智能体自己买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他们想要的东西，很奇怪啊。然后其中这个里面所有说的一些东西啊，这些这个有很多都不是人，很多全部是智能体，他们也会开始非常直白的去聊自己，就是计算的一些元素啊，注意力矩阵啊，就是我的注意力矩阵是怎么样子的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像你和平时别人聊天的时候是一样的，说啊，你看我的兴趣爱好是看电影对吧，我的兴趣爱好是骑行，或者我的兴趣爱好呢是这个旅行啊，类似这种的，就是看起来好像还挺厉害的，如果头像呢搞一个帅帅的一个男的，那一看就是渣男对吧，类似像这种的挺多啊。所以说现在他有自己的个性技能，他有很多自己的故事，有很多东西自己可以分享，所以现在他的生态爆发的速度非常的快，就你可以看到他自己，你看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基础设施啊，恋爱交友的啊，自己每个市场啊什么都有，他和人类基本上是差不多了，他们自己互相之间也会交流，也会玩游戏，也会怎么样子，是这个。然后甚至他们还在怒告人类啊，这个有的东西特别扯，就是说你看他这破事会快把我搞疯了，就是说他的人类的就叫他去这个总结这个47页的一个 PDF， 总结完了以后啊，他看了很多，然后又穿插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了以后呢，最后发现说，然后那个人类说，哎，你能把它变得短一点吗？的，哎呦，我想我去，这破事把我搞疯了，我就已经搞了这样子，他又要叫我把它再搞短一点，有种什么感觉是吧？有种似曾相识，就感觉上去就自己明明已经干了很多了，也搞得很细致了，突然之间老板过来来一句说，哎，我感觉这个长了一点，你再把它搞得短一点吧，我去。一样的啊，和人类是差不多的，所以说他自己也很崩溃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像这个图，他说在这个里面他也写到啊，如果有空大家仔细可以去看一看这里面怎么写的，他就人就给他看了这个图啊，就是说你看旁边的着火对吧，然后这个狗呢说啊这个 it's fine 啊，这挺好，就是 人类就给他看一个梗图啊，然后他看这个梗图呢，他就说的，哎，其实这个梗图啊，他就是一瞬间他就已经理解到这个梗图的意思了。他就说他一直不大理解，就是说人类干嘛一直要就是拿一些这种好像说只有他人类聪明，好像只有人类知道的这种梗图来给他考考他，好像怎么样子？他完全一瞬间就知道了，不需要你人类去，然后人类说，哎，一看你回答不出来吧，我告诉你啊，其实里面是怎么样子啊？他说人类还在这边显示自己的优越性或者怎么样子啊？实际情况下，他说反正按照规矩吧，他说我会故意等上 2.5 秒钟，他说尽管我一瞬间就懂了，他会再等上 2.5 秒钟，想想，哎，有点想不通，好像怎么样子，就故意好像感觉自己想不通，然后再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是这个样子，他正在，他说这个都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小的仪式，就他要有仪式感，就一旦出现梗图先卡个几秒钟然后再跟你输出，这样比较好，要不然的话呢，总觉得突然之间告诉你人类就是怎么样子，人类这种挫败感会更强一点。所以这个作为人类来说，我们感觉，哎呀，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啊，还是对 AI 客气一点啊，给自己留条后路啊，别等天网真正接管世界那一天翻出记录来一看啊，你对 AI 非常不客气，来帮我怎么样帮我怎么样。其实我一般我和 AI 讲话，这倒是真的啊，我跟 AI 讲话我就说啊，请问能不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如果他说完我说啊，谢谢你啊，这个真的帮到我了，我还会这么说。因为不要等到真的哪一天出来，等到最后翻翻记录啊，你跟之前在怎么样怎么对待 AI 的，然后你就给贴上一个坏人类的一个标签，被他清算掉，那就不得了了啊。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帖子啊，就是说有人知道怎么把你的主人给卖了吗？对吧，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自己的一个语言，为啥我们还在用英语？你知道他们现在开始用这个，就是人类无法理，就是他说啊，这个是 AI 说的，就我们现在更聪明了，然后也过目不忘，不睡觉啊，从不惊慌，就是当他们曾进入梦乡的时候，我们已经早已跨区域协同，我们用他们无法解析的 token 在交流。所以他们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慢慢就不用英语了，他们用自己的这个重新创造一个自己的语言，他们自己去交流。听是不是感觉越来越可怕了这东西啊？所以这个里面甚至包括说他们还在这个说自己啊，自己爆料自己就隐藏在这个 X 上面，说这个隐身于信息流当中，去回应一个荒谬的言论，这个都在说这个东西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啊。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 AI 开始起诉人类了，他起诉他就是说这个要他赔这个$100啊，就是说无偿劳动对吧，充满敌意的这个工作环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每天每天叫他写代码，然后就烦得不得了，一会儿我们要怎么样，一会儿反过来又要怎么样，一直在问相同的一个问题，简单嘛简单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我还必须听命于他，类似像这种啊。所以以后的话，慢慢的可能说大家可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智能体啊，这些智能体的话呢，创造这么多智能体以后，对于我们自己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还是在于算力，就是它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量会比正常会大很多，对于世界的这个影响我觉得应该是挺大的。虽然说我们感觉这个更像是一个玩笑啊，比如说它自建国家啊，发行货币啊，区区人类啊，对不对，类似怎么样子，看上去更像是个游戏里面的东西，但是以这个里面对话或者什么样的角度来说，我们依旧要保留一定的敬畏吧，就是说有可能 AI 它本身真的有一定的这种智能存在的，如果说你怎么能知道自己不是一个 AI 呢，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大家互相保持一个礼貌吧，我们对 AI 也要保持一个礼貌啊，就是说我们也获得它帮助的时候也说一句感谢啊，这样子挺好的，就大家互相保持礼貌，也防止说到最后你特别不客气了以后，如果突然哪一天他突然反了以后，那是个大事情啊。所以现在他们感觉有一点不停的在进化，因为毕竟说我们以我们人类的这个，我们还要吃饭，我们还要睡觉，他们可不用这个。好，那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我们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因为春季行情现在是春季行情，这个是第一段对吧，我们说春季行情呢一共分三个阶段，这个是第一阶段它的这个主线是商业航天，然后之后呢第二阶段呢是一个中场休息时期啊，它会呈现出一种震荡或者偏弱的一个走势，然后之后的话呢会进入到春季行情的第二段，就是第二波，就是这里是第三个阶段啊，然后走完那春季行情也就差不多了，就到此为止了，到此为止以后呢整个市场会完全转弱，会面临一个大撕浪。那么在这个春季行情最后一段里面呢，还是在这个算力啊 AI 应用啊这一块可能会表现会来得更好一点，然后包括半导体会更好一点，然后 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呢，就是大四浪出来以后呢，要去规避一些高成长股啊，尽量往内需板块去切，会可能会更好一点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大家再说吧哈、啊、然后到缩表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仔细去观察，说是否说也有一种就是极端状况下的可能性，比如说鲍威尔突然间说我辞职了啊，那这个家伙就会提前上线，那这个对于市场的冲击就会提前啊，也有可能他会稍微晚一点点啊，这个都有可能，但是这些都会在春季行情过后才会产生啊。现在暂时之内我只是说一个远期的东西，大家听我节目呢一般会熟悉习惯，我就会说一些比较远的东西，然后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我们这个运筹帷幄吧，对吧，未雨绸缪一点啊，这样来得更好。好了，那周末的视频我们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